杨东扶着阳台的栏杆，看着楼下的深渊，恐惧伴随着诱惑。他感觉承受着自身重量的栏杆突然摇晃了一下，立刻触电似的后退了一步。他不敢在这里再待下去，就反身走进了中端大厅。这里分布着巨型机的终端，这台主机没与加速器连接，只用于结果的离线处理。几天前已经全部关闭的终端，现在又有几台亮着，这让杨东有一丝宽慰。但他知道现在这里与加速器已经没有关系，主机已经被其他的项目占用。大厅中只有一个年轻人，见到杨东后站了起来，他戴着一副宽边眼镜，镜框是鲜艳的绿色，显得很特别。杨东说，他只是来取留在这里的一点东西。知道他是谁后，绿眼镜热情起来，向他介绍巨型机上正在运行的项目。这是一个地球演化数学模型，用以模拟地球表面形态在过去和未来的演化。与以前类似的项目不同，这个模型综合了生物、地质、大气、海洋和天文等多种因素。绿眼镜还打开了几个大屏幕让杨东看，他看到上面显示着与以前的数据表和曲线完全不同的东西，都是色彩鲜活的图形，好像是从高空俯瞰的大陆和海洋。绿眼镜灵活地拖动鼠标，演示把图形中的几部分拉近，细化成一片树林或一条河流。杨东感到大自然的气息正在渗透到这曾经被抽象数据和理论完全占据的地方，这感觉竟使他有一种从幽闭中走出的解脱。听完绿眼镜的介绍，杨东拿了自己的东西，礼貌的告别，准备离去。当他转身向大门走去时，感觉到绿眼镜仍在注视着自己。他已经习惯了男人的这种目光，并不反感，而是有一种冬天阳光照到身上的舒适。他突然有了和人交流的愿望，就停下，转身面对绿眼镜。
你相信有上帝吗？
这话一出口，杨东自己都感到吃惊。但想到这里正在运行的模型，这个问题倒也不算太突兀，他才多少释然了一些。绿眼镜也被这个问题镇住了，张口愣了好半天，才小心翼翼地问，
什么样的上帝？就是上帝。
杨东简单地说，那种压倒一切的疲惫感又出现了。他没有精神再多解释什么。我不信。
可是
杨东指指大屏幕上的大陆和海洋，
生命能存在的环境，各种物理参数都是很苛刻的，比如液态水只存在于一个很窄的温度范围内，从宇宙学角度看更是这样。如果大爆炸的参数偏离亿亿分之一，就不会有重元素出现，也不会有生命了。这不是表现出明显的智慧设计迹象吗？
绿眼镜摇摇头，大爆炸我不懂，但你说的地球生命环境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地球产生了生命，生命也在改变地球。现在的地球环境其实是两者互相作用的结果。
绿眼镜想了想，抓过鼠标。
我们来模拟一个看看。他从一个大屏幕上调出一个设定界面，那是一大堆令人头晕目眩的参数窗口，但他把最上面一个选择框中的勾去掉，所有的窗口都变虚了。
我们把生命选项去掉，看看地球在没有生命的状态下演化到现在是什么样子的。只能粗线条过一下，要不太费时间了。
杨东从一个控制终端上看到主机开始全功率运行，巨型机都是电老虎，这时的耗电量相当于一个小县城，但他没有阻止绿眼镜。
大屏幕上出现了一颗刚刚形成的行星，表面处于红热状态，像一块刚从炉中取出的碳。时间以地质纪年流逝，行星渐渐冷却，表面的色彩和纹路在连续的缓慢变化，看上去有一种催眠作用。几分钟后，屏幕上出现了一颗橙黄色的行星，提示模拟进程完成。
这是最粗略的运算，精确模拟要花一个月的时间。
绿眼镜说，同时移动鼠标，从太空向行星表面俯冲下去。视野掠过广阔的沙漠，飞过一群形状怪异的山峰，那些山像一根根巨大的柱子。接着又飞过深不见底的大裂谷和一个像是陨石坑的圆盆地。
这是哪儿？
杨东迷惑地问。
地球啊，如果没有生命，地球演化到现在表面就是这个样子。
可是海洋呢？
没有海洋，没有河流，全是干的。
你是说，如果没有生命，地球上连液态水都没有了？
真实情况可能比这还惊人。这当然只是粗略的模拟，但至少让你看到了生命对地球现在形态的影响有多大。
可
你是不是以为生命只是地球表面一层薄薄的、软软的、稀稀拉拉的、脆弱的东西？
不是吗？
那你忽略了时间的力量。一对蚂蚁不停搬运米粒大小的石块，给他们十亿年就能把泰山搬走。只要把时间拉得足够长，生命比岩石和金属都强壮得多，比飓风和火山更有力。
可造山运动主要还是地质力量在起作用吧？
不一定，生命也许不能造山，但能改变山脉的分布。比如有三座大山，植物在其中两座上生长，没有植物的那座山就会很快被风化移平。这里说的很快是一千万年左右，在地质上真的不长。
那海洋是怎么消失的？
这得看模拟过程的记录，太麻烦，不过可以猜。植物、动物和细菌都对形成现在这样的大气层产生过重要作用。如果没有生命，现在的大气成分会有很大不同，可能已经无法阻拦紫外线和太阳风，海洋会蒸发，地球大气先是变成金星那样的蒸笼，水汽从大气层顶部向太空蒸发，几十亿年下来，地球就成干的了。
杨东不再说话，默默地看着那个干涸的黄色世界。所以，现在的地球是生命为自己建的家园，与上帝没什么关系。绿眼镜对着大屏幕做出拥抱的姿势，显然对自己刚才的口才发挥很满意。以杨东现在的精神状态，他本来根本没有心思谈这些和看这些。但就在绿眼镜去掉数学模型中的生命选项时，他的思想突然有了震撼的一闪念。现在，他终于问出了那个可怕的问题。
那，宇宙呢？
宇宙？宇宙怎么了？正在关闭模拟进程的绿眼镜不解地问。
如果有一个像这样的数学模型来模拟整个宇宙，像刚才那样，在开始运行时把生命选项去掉，那结果中的宇宙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当然还是现在这样子了，如果结果正确的话。我刚才说的生命对世界的改变仅限于地球，宇宙嘛，生命就是有也极稀少，对演化过程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杨东想说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于是再次同绿眼镜告别，并努力向他露出一个感激的微笑。他来到大楼外面，仰望出现的星空。从妈妈电脑上的那些信息中可知，宇宙中的生命并不稀少，宇宙是很拥挤的。那么，宇宙现在已经被生命改变了多少？这种改变已到了什么层次和深度呢？后一个问题尤其令杨东恐惧。他知道已经救不了自己，就停止了思考，努力把思想变成黑色的虚空。但仍有一个最后的问题顽固地留在潜意识中：大自然真的是自然的吗？危机纪元四年，云天明。今天张医生来病房查诊，离开时顺便把一份报纸丢给云天明，说他住院时间也不短了，应该知道一些外面的事儿。云天明有些奇怪，因为病房里有电视，他隐约感到张医生这么做可能有其他目的。云天明从报纸上得到的第一印象是，与他住院前相比，三体和 ETO 也就是地球三体组织的新闻不是那么铺天盖地了，终于有了一定比例的与危机无关的东西。人类随遇而安的本性正在显现，四个世纪后的事情正在渐渐让位于现世的生活，这不奇怪。他想了想，四个世纪前是什么时候？中国是明朝，好像努尔哈赤刚建立后金。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刚结束，蒸汽机还要等100多年才出现，人们想用电还要等200多年。那时如果有人为400年后的事儿操心，就如同替古人担忧一样可笑。至于他自己，照目前病情的发展，明年的事儿 都不用操心了。一条新闻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头版，虽不是头条，也比较醒目。第三届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通过安乐死法。这有些奇怪，人大常委会特别会议是为与三体危机有关的立法召开的，而这个安乐死法好像与危机没什么关系。张医生想让自己看到这条消息，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放下了报纸，开始艰难的睡眠。第二天的电视新闻中有一些关于安乐死法的报道和访谈，但没有引起太大关注，人们的反应也都很平淡。这天夜里，咳嗽和呼吸困难以及化疗带来的恶心和虚弱都使云天明难以入睡。临床的老李借着帮他拿氧气管的机会坐到他的床沿，确定另外两位病友都睡着后，低声对云天明说：小云呐，我打算提前走了。
出院？
不，安乐。以后人们提到这事儿，都把最后一个字儿省略了。
你怎么想到这一步？儿女都挺孝顺的。
云天明坐直身子说：正因为这样子，我才这么打算。再拖下去，他们就该卖房了。最后，你还是没治。对儿女、孙子，我总得有点责任心。老李好像发现对云天明说这事儿也不合适，就暗暗在他胳膊上捏了一下，离开，上了自己的床。看着路灯投在窗帘上摇曳的树影，云天明渐渐睡着了。生病后第一次，他做了一个平静的梦。梦中，自己坐在一艘没有桨的小船上，小船是白纸叠成的，浮在宁静的水面。天空是一片迷蒙的暗灰色，下着凉丝丝的小雨，但雨滴似乎没有落到水上。水面如镜子般没有一丝波纹，水面在各个方向都融入这灰色中，看不到岸，也看不到水天连线。凌晨醒来后，回忆梦境，云天明很奇怪，自己在梦中是那么确定那里会永远下着毛毛雨，那里的水面永远没有一丝波纹，那里的天空永远是一样的暗灰色。
时光静好，锦绣听书，解放双眼，畅听世界，尽在 Jazzy CM。